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最近查克老师很详细的按章按节为我们分享旧约小先知书，今天我们要继续的看约拿书。约拿设法逃避神的呼召，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要继续追踪他的行踪，看看他在大鱼腹中有什么改变。其实约拿不仅仅是约拿和大鱼的故事，他给我们许多答案，让我们知道抗拒神或逃避神的旨意全都是徒劳无功的。好，我们来看约拿的故事发展，请翻到约拿书第一章第三节，请查克老师继续分享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小先知书。愿主赐给我们受教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真道。好，请翻开旧约的约拿书的第一章。使徒保罗在亚略巴谷对一些伊壁鸠鲁派的学者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走在街上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神，在街角我看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因为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而且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说我被神包围着，无法逃离神，无论我在哪里，我都被神围绕着。诗人大卫说，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这是诗篇139篇的第8到第10节中的记载。这也就是说呢，我是无法逃离神的。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不能逃离神。可是约拿认为呢，他可以逃避神，这实在是骗人的谎言。约拿认为自己逃离神，躲避神的呼召之后呢，可以过得更好一些，这也是骗人的谎话啊，这是个骗局，是个谎言。可很多人呢，活在同样的错觉中，以为啊，我活在神的旨意之外呢，会更好一些，我可以啊自己做决定了，什么对我最好，我的决定呢比神的决定还要好一些，我比神更清楚什么对神的百姓更好。如果我去尼尼微城对那些个外邦人传福音，那万一他们相信并且悔改的话，而神又是那样的心软，那样充满怜悯，他呢一定会赦免他们的，不毁灭他们了。如果他们不被除灭，那就有可能来毁灭我们呢，所以呢还是不去比较好。我呢要去他师，要尽可能的远离尼尼微城。约拿书第一章的第3到第5节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 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陷。约拿已下到舱底，躺卧沉睡。今天呢，有些人因为读到约拿书中的神迹呢，而感到了困惑。通常最让他们困扰的就是约拿被大鱼吞进肚子里的那部分。但是事实上，在提到大鱼之前呢，就已经看到了神的介入。那场大风暴呢，就是神安排的吗？那是一场奇迹性的暴风。但是呢，约拿竟然在暴风大浪中安睡的，这也可以算是一个奇迹。您有没有在暴风雨中坐一艘晃来晃去的船上呢？而你呢，还能在船舱底下睡觉？约拿书第一章第六到第九节说，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致谦，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致谦，致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我害怕这位伟大的神耶威，他是宇宙的创造主。约拿书第一章第十节说，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约拿告诉他们，他想躲避神，躲避神的呼召，不去外邦人那里对他们传悔改的讯息。约拿书第一章呢，11到13节说，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因为他已经付了船费了嘛，把付了船费的客人丢下海，这是不合理的。约拿书第一章13和14节说，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神呢，不要责怪我们，我们呢要把这个家伙推下船去了，我们不想因为他而丧命。神呢，请不要责怪我们把他推下船，就是因为他你才兴起了这么大的风浪。神呢，我们把他抛下海中的时候呢，求你就怜悯我们吧。约拿书第一章呢15节说，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另一个神迹发生了，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可见呢，神迹奇事就穿插在整本约拿书中。约拿书第一章的16节说，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我可以想象船上的人看见所发生的这一切呢，一定是觉得不可思议。约拿书第一章的17节说，耶和华安排，更准确的说是差派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耶和华呢，差派了一条大鱼，这是什么样的鱼呢？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不过呢，不管是不是抹香鲸或者大白鲨或者其他的什么鱼，这都不要紧。我相信呢，这件事的确是发生了。 因为圣经在这里呢，把它记录了下来。当然，这里提供圣经评论家了一次户外的活动日。你可以读到许多有关约拿书的诠释啊，以及圣经字典中有关约拿的传奇故事。或者呢，你可以读到有些人是力图的提出某一种可以理解和自然的解释，说啊，事实上呢，那并不是一条鱼，而是因为有一艘船经过了，船长呢就把约拿从水中拉起来了。因为约拿想回约帕去，救他的人呢就顺道把他送了回来，他就平安的回家去了。啊，你可以读到人们企图采用许多自然的解释去除去约拿故事中的神迹部分。约拿书真正的问题所在呢，是因为耶稣相信了这卷书，这一点呢让那些评论家是无法接受。我个人读过了这些评论之后呢，还是决定相信耶稣所说的。我相信耶稣比那些个自以为聪明的学者们更了解一切。那些个学者们呢，只是用他们属世的智慧，力图去贬低神行神迹的能力。耶稣曾经好几次引用了约拿书，其中一次呢，提到约拿在大鱼肚腹里的经历。马太福音第12章40节，记载耶稣的话说，约拿3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头。这是耶稣对那些向他求神迹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的。耶稣行了许多神迹之后，他们说，哎，我们愿意你呢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头。耶稣提到约拿的神迹呢，是真实的，确有其事的经历，所以我接受那是一个真确的经历，我完全可以接受这个真实的经历，因为我相信神创造了我们从没有见过的生物，而那个生物呢，就能够把人吞进去，而且让他在肚子里留一段时间。我认为神创造的大能是毋庸置疑的。当我观看神浩瀚的创造物的时候，我真的完全相信神的创造。因此呢，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头就逗留了3天3夜。好，我们继续看约拿书的第二章。约拿书第二章第一节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哎，约拿肯定是一个很顽固的人，因为他过了3天3夜才开始祷告。之前呢，他决定不向外邦人传福音。接下来约拿描述自己在大鱼腹中的情况。约拿书第二章第二节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啊，就是说呢，我从痛苦当中呼求，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约拿书第二章第二和第三节说，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向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在诗篇中呢找到约拿大部分的祷告。很显然，约拿是非常熟悉诗篇，因为你可以在诗篇中找到他所有的祷告内容。这一点呢，可以提供你一个有趣的功课，利用串珠圣经和注释来研读约拿的祷告。他在祷告当中不断的引用了不同的诗篇，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引用诗篇139篇，不然呢，他一开始就可以省掉所有的问题了。 因为他会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躲避神。因为诗篇139篇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阿约呢非常熟悉这些诗篇，因为他在祷告中呢引用了这些诗。但有趣的是，我们往往像约纳一样，总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约纳书第二章第四节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这句呢出自诗篇31篇第22节，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你还记得吗？所罗门王奉献圣殿的时候祷告神说，主啊，如果你的百姓遭遇危险，如果他们被敌人掳去，如果他们在掳到之地或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他们转向圣殿的方向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啊等等。我不知道约拿怎么知道圣殿方向的啊，他肯定没有什么根据啊，但是他竟然朝着自己确定是圣殿的方向来向神祷告啊，他会竭尽所能这样做。约拿书第二章第五和第六节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啊，这条大鱼似乎是掉入到深渊里了。当然呢，四周越来越暗，越来越暗啊，最后呢，大鱼又浮到水面上。哎呀，约拿在大鱼的腹中经历是多么的可怕，很可能他是又晕又害怕。约拿书第二章第六和第七节说，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约拿在这里呢，分享他学到的宝贵教训，他是以艰难的方式学到的，现在呢来跟你分享，好让你可以轻松地学习到这个功课。约拿书第二章第八节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如果你听从骗局或者是谎言，就是跟你自己过意不去了，而且你在逃避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啊！如果你认为你比神更加认识你的生命，那你就是在自欺。如果你认为可以在神之外去找到什么快乐，那也是一种自欺。如果你以为自己可以躲避神，或者躲避神的呼召，或者躲避神的同在，那都是在自欺。如果你试图这么做，就是自讨苦吃，让自己呢落在苦难之中，你是在放弃自己应该得到的怜悯。因为神是满有怜悯和慈爱的神，不管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那总是要在你身上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啊，尽管你可能不这么想。神呢可能要呼召你去做某一些事，而你呢却试图去逃避，心想，哎呀，那是我最不想要做的事了，我绝对不要做这件事，你就试图去逃避。因为你担心啊，去做神呼召你做的事，对你啊会有损失，而且你会想了，哎呀，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啊，因为我不想做呢。你总设法在逃避神的呼召。那么实际上，如果你逃避神的旨意，或者试图去逃避神的旨意，就是在逃避将发生在你身上最好的事情。圣经上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 你是在为自己造了一个地狱，为自己制造了一个痛苦的处境。而你呢，会发现自己呢，竟然陷入到其中。这个苦境是你自己亲手制造的，是出于你自己的愚昧无知。因为你认为自己比神更清楚什么对自己是更好的。难道我们没有处于这种境况之中过吗？但我认为自己比神更清楚什么对自己更好，什么能让自己更快活，什么对自己是最好的。但我回顾过去的生活当中所经历的那些个事情，但我跟随了这些虚无的谎言，但我离弃了神为我安排的道路，认为啊自己可以离弃神的道路了，而去找到更多的快乐和喜悦的时候。今天当我回顾那些个经历，我就意识到那些全是自己生命中最悲惨的经历。我以为自己比神更清楚什么对于我更好，什么能让我更快乐。结果呢，我反而给自己和其他人都带来了痛苦，因为我造了一个自己不得不住在其中的地狱。除非我像大卫一样，在神面前认罪，接受他的赦免和洁净，使得我的罪得以涂抹了，并且恢复了与神的交通。失去跟神的交通呢，就等同下到了地狱。地狱的滋味呢，就是这样，就是失去跟神的相交。当我想到与神永远隔绝了，那简直是无法接受的。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欢迎您经常能来信或者写短信跟我保持联系，我们交流读经心得。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详细地址。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共同领受神宝贵的话语。
弟兄姐妹，约拿的经历提醒我们，逃避神的面是愚昧的。查克老师提到，神为你我所安排的计划都是最完美的。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回答信仰问题，请继续留意收听。好，这个问题讲到与神保持正确关系的重要性。这位听众这么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成年后因为遭遇了一些可怕的事而对神感到非常愤怒，我决定用自己的身体去反叛神，因为圣经说我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从那个时候起呢，我开始滥交朋友，与别人的关系恶劣，我知道自己正走向灭亡的道路，更知道撒旦挟制着我。现在我渴望能够再次经历神的同在，但挣扎得很痛苦。查克老师，您可以给这位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吗？可能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呢，也有遭遇类似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断开罪恶的捆锁，进入基督里的安息呢？
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到他们起初爱心的时候呢，提到他们不是失去那个爱心，而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这听起来呢，好像这个人离开了自己的初恋情人。耶稣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然后主说，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我们必须要离开罪恶，并且要悔改， 来到耶稣面前，求主与我们恢复和好的关系。我们知道那个浪子的故事。今天呢，主耶稣也等候着我们怀着一颗悔改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他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恢复我们在神家中的地位。
非常感谢查克老师。好，下回查克老师将提醒我们，为什么救恩不是靠我们的功劳和努力？请千万别错过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